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哈，这个文章呢是由 Lauren Sandler 他所写的哈，他最近呢刚写了一本新书，叫做《独一无二》，或者说《独生子女》。他这个副标题呢就是说，拥有独生子女的自由和作为独生子女的幸福。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本书和这篇文章都是来探讨独生子女的。因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女的话，由父母亲宠着，由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宠着，那他因为是家里边的核心，家里边的小太阳，所以呢他一定第一是比较自私，第二呢是比较孤独，而且终此一生大概都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人们就认为说，哎呀，这个独生子女是不值得鼓励，而且这个孩子成长呢在整个的环境当中是有残缺的。但是这个 Lauren Sandler 呢，他是为这个说法来通过很多的数据呢来进行反驳的，
同时他自己也有一些讲这个话的资格哈。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家里的独一的孩子，他自己呢也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他是一个独生子女，而且他也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母亲，所以他从自己的身上，从他自己的女儿的身上呢，也可以有一些直接的经验之谈。但是这个话题现在讲呢，又跟现在这个时事稍微有点关系，因为大家关心新闻的话就知道，中国呢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对独生子女政策和一胎化的政策稍微有点放宽，对吧？哎，所以这个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实际上中国的一胎化的政策放宽在西方却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对这个政策呢有种种的说法。对于一胎化呢，人们讨论的是说，一胎化的孩子对将来老人的负担，对不对？将来两个孩子要承担多少老人？我们谈论的是这一胎化的孩子，他们将来结婚了以后啊，他们的孩子也是一个的话，那么这个情况是不是会变成什么兄弟姐妹的概念都没有了等等，这也是一个讨论的。还有呢，当然就是一胎化的这个政策呢，与其相应的呢，就是这个孩子可能被宠到什么程度啊，中国的小皇帝等等啊，但是呢在整个的讨论当中几乎听不到一个声音，或者在漫长的关于这个独子独女的这个讨论当中听不到一个声音，就是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好处，对吧？
对，
就是一对夫妻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有什么好处，这些人他们有什么优点，听的缺点可太多了，孤独，
对，
自私，霸道，什么东西呢，不懂得谦让等等，就是全都是负面的。所以这个 Lauren Sandler 啊，还颇带有一点情绪的愤然地站出来为这个独子独女和生独子独女的父母为他们辩护。
对，当然在中国大陆呢，人们就把这个独生子女呢就变成一个政策了，就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因为政府规定你只能生一胎，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政策。其实即使是现在啊，今天如果放开的话，独生子女只要是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是独生子女，你可以再生两个的话，我相信在很多的大城市里边恐怕也有很多夫妻他选择就生一个啊。这个在先进的国家，在什么欧洲啊，在美国也经常是这样子了。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先进国家选择不生啊，
哎，对，还有很多的选择不生孩子呢啊，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个。当然了，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呢，生一个孩子和生几个孩子，这当然是人家夫妻自己的这个权利和自由。不过有很多人，包括社会上很多尤其是传统一点的，带有传统观念的这些人呢，认为说生一个孩子的这些父母亲啊，本身就是自私的。首先为什么自私呢？第一，你看哈，孩子是没有选择的，你生这个孩子只生一个，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做的选择你只生一个，
对啊，
就让他终生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是啊，
这是不是你自私啊？
对
啊，因为你累不想多生孩子，结果造成这个孩子终身是一个独生子女，这是你自私。好了，那如果要是说你因为别的原因，你自己比如说更关心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这个工作也好，更重视工作，或者是物质方面的享受，你不愿意生孩子，那不是也是你自私吗？原因是你不想为了多生孩子在这个生活条件方面有所让步，或者有所减少，或者时间方面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你不愿意，那你也不生孩子，那也是你的自私。所以说来说到底啊，首先先怪这个父母亲，说你们不多生孩子是由于太多的考虑到自己了。
对，由于你们太多的考虑到自己，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呢因为只有一个，所以他们孤独。 对于独生子女孤独这个说法呢，现在渐渐的有一些反驳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来自于德克萨斯大学的两名教授，还有就是俄亥俄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们呢分别对数万名的儿童做了研究。当然这个数万名的儿童呢，很大一部分就是独生的子女，对他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独生的孩子他们比较孤独。注意哈，就是他是家中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和孤独这两个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你是唯一，这是事实。
对，
可是孤独这个可就是相对的了。那么他们怎么研究咱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研究的结果就是，家里独生的孩子首先有一个铁的事实，就是他们的交的朋友并不比那些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少。以此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人他交不交得到很多朋友跟他的个性有关，而不跟他的有没有兄弟姐妹有关呢？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一个对独生子女的误解，就是他们比较内向。这研究者们马上就反驳，谁说的？谁说的他们内向？你有什么根据？咱们要看统计数字，他们统计出来的独生子女的内向的人数一点也不比那个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少，也不比他们多，就是是很自然的，就该内向就内向，该外向就外向，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是独生的所以就比别人就内向的更多，也就是有些东西是天生的，而不是跟他后天有没有兄弟姐妹有关。
对，而且呢，他们突然在这个整个的调查研究当中和这个分析很多的这个结果当中呢，发现说孩子一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孩子他独处，因为一个人经常一个人待在一起嘛，所以呢他反而会增加自己的性格，在自己的个性方面反而强，
更独立。
所以呢，一些精神的治疗师他们就说哈，他们就说独生子女其实更倾向于和自己建立起来一种更强的这种关系，这就是抵御孤独最大的武器。很多人有兄弟姐妹，但是他自己由于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小时候激烈的竞争，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就是内部的内耗和相互之间关系不好，反而有兄弟姐妹其实也很孤独，哎，还不如那个独生子女呢。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独生子女是不是一定就孤独或者是自私。那么这个 Lauren Sandler 呢，他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说不一定啊，这个绝对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独生子女他也有若干的好处。首先他说我们不要听这个传统的一面之词，认为说独生子女生下来以后由于生活的环境，由于家里头围着他转，所以呢他就必须是孤独，因为只有一个人嘛，或者说比较自私，因为他也只有一个人，都是以我自我为中心。有这样的人吗？有，但是不一定比那个其他的孩子要多哈。所以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至少是几十年里头呢，有数百个这样的研究，就是探讨独生子女他们的性格方面的特征哈。因为我们把人类很多的心理学家把人类的这个特征呢，给它分成16种，包括领导力，包括成熟度，包括是不是外向内向，是不是社会的参与度，然后受欢迎的程度，慷慨的程度，合作的程度，然后灵活性方面怎么样，情绪的稳定性方面怎么样，满足性怎么样。结果独生子女在这个16个个性的特征方面和非独生子女的得分几乎是一样高。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绕来绕去大家听到一个情况吧，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呢，他们所面临的不管是内在和外在的情况呢，实际上跟那些有兄弟姐妹的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只是这个社会成员的一个，他并没有有一个独生子女他具备的一个，至少是按照他说是单独的一种性格，对吧？
对，
因为你是独生子或者女，所以你一定是什么什么自私啊等，他这个东西他不承认。反过来有一个东西是独生子女有的，而家里孩子多的确定的没有的，他反过来证明好的东西。比如他说独生的孩子啊成熟的比较快一点，哎，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这个父母这不是宠着吗，都是恨不得永远长不大的吗？哎，他的研究呢显示是说独生的孩子呢，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他经常的是跟成年人相处，在吃饭的时候，在平时家里面有成年人讲话的时候，他接触了大量的成年人的词汇，所以他的词汇量，成人的词汇量，他就比那个有兄弟姐妹的人多。 举例来说，他说他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样，他自己的女儿在非常小的只有两岁的时候，有一次呢在那个蜡笔啊，就是讲这个蜡笔的颜色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嘛，就讲这个蜡笔的颜色，结果蜡笔的颜色是很非常复杂的，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就是红的白的黑的，就这样吧。
对，
但是他说出了一个词叫 magenta， 这 magenta 呢是颜色当中的一种比较，就是一个色调，一种洋红的色调，不红不粉的一个中间色调，一般的孩子十几岁都不认识这个字，他两岁他就会说出 magenta 这个字来，据说把旁边的朋友吓坏了。这孩子怎么两岁的孩子讲出这么大个字来？
对，所以呢，刚才所说的那个那是哪个大学的？俄亥俄一个，然后德克萨斯一个，两个嘛。对，两个大学的这个教授呢，其实也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头呢，也是分析了数百项的研究之后呢，发现说独生子女的才智和成就啊，明显的比非独生子女要高。他们的自尊心也更高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解释，你听了解释以后觉得也还是有情可原。为什么呢？因为独生子女里边，他等于是占用了家庭的所有的资源，资源没有分配给其他的兄弟姐妹，所以父母亲给孩子投入的时间更多，给他们的金钱更多，给他的注意力也更多。所有的资源等于是更多了嘛，所以如果要是你家里头有四五个孩子五六个孩子，父母亲对每一个孩子的关注和每个孩子的这个资源的分配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集中精力全部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他们的成就应该比别的人要稍微高一点。当然这里头带来的另外的一点所谓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父母亲可能对这个孩子的期望也会比较高一点。
对，当然给他的爱呢也太多了一点哈。
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孩子呢他是觉得无法承受，也就是说父母啊把这个全部的爱都注入到他的身上，这个有的时候就让他觉得有稍微嫌这个过了一点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呢，确实也是独生子女很无奈的，就是面临父母的死亡。如果一个孩子他有兄弟姐妹的话，这么悲伤的事情呢在兄弟姐妹之间分摊的话，就是过去有一个理论哈，说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啊他承受这样的打击可能会好一点，至少是你还知道你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你有同样的悲痛嘛，对不对？这大家还可以分担这个悲痛。还有就是对于老人的照顾，但是呢研究告诉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和高宁都知道什么叫对老人的照顾。其实对老人的照顾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谁离的老人近谁照顾。
对，
不是你在家里排行第几，不是你是家里第几个孩子，往往是就是由于工作啊，由于种种的社会的原因，使这个家中的很多的孩子当中只有一个孩子离这个老人近，那就是那个人照顾啊，那就是这样啊，那怎么办？其他人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嘛，对不对？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确实是当遇到死亡的时候呢，这个是给独生子女比较大的压力的。很多的被访问到的独生子女呢以及父母也都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哎呀，我们要是生一个孩子，将来我们相继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要承担这个悲痛嘛，一个人承担。
对，
这个是一个压力，
确实是。但是呢考虑到现在你就不要说中国了，中国的这一代人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一代人四十年了哈，这个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美国也是有差不多20%左右的家庭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好，所以呢现在讨论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问题呢倒也是蛮恰当的一个时机哈。而且还有一个这个统计数字也可以来说明一点，就是最近的一个研究显示说，其实拥有一个孩子就是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亲啊，是所有的父母亲当中最快乐的。你没有孩子的话呢也不如独生子女快乐，你孩子比如说多两三个的也不如独生子女快乐，这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跟中迅每天都很快乐的原因。